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福音时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振川牧师。今天是2019年5月26号，又到了我们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的开播时间。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是个刚刚成立的非盈利机构，宗旨就是用电台的形式来传播上帝的话语，传播得救的福音。我们是一个跨宗派的基督教机构，争取与西雅图本地华人教会一起推动福音的进展。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目前在每周日晚上6点到7点借用西雅图华人电台1150 AM 频道播出。
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感恩我们可以相遇在雅米。婚姻是美好而浪漫的，但是在进入婚姻之前，我们要经历寻找配偶的过程，确实漫长而迷茫。你是否也经历过类似的迷茫呢？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文章，我该不该下载手机相亲 APP？记得一天，我和最要好的朋友闲聊，聊到约会、男孩、人生等等日常，然后就决定要一起下载一款手机相亲 APP。 我们同时下载好并填好一连串问题，在笑闹声中，我们一块儿闯进了一个未知的世界，想着该写什么样的自我介绍，放哪张照片，想和几岁的男生约会，大到多大，小到多小，要在个人档案里写上关于耶稣的事情吗？还是表明自己是基督徒就好？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线上相亲，感觉无比自由，无拘无束。当时的我体会到了一种完全可以自己掌控约会生活的感觉，把自己呈现出去，而不是被动地等着哪个男孩来约我。这又感觉像是突然打开一扇门，让我可以接触到以往完全没有任何交集的单身青年。身为一个常跟成双成对的情侣和女孩们一起出门的单身女子，我几乎忘了世界上还有单身男性这个群体。而手机相亲 APP 正好提醒了我他们的存在。然而新鲜感很快就消失了，我刷遍了无数陌生人的自我介绍，幻想着哪位配对聊天对象会突然真的私讯我，而且私讯我的人是个正常人加真正的基督徒，而我俩还有话可说。我确实聊了几个人，我们也见了面，但就是没能再进一步发展，情况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我对相亲 APP 的使用也是起起伏伏，把它给删了又装回来，又卸了试试看用别的。有时候我还挺享受这些 APP 所带来的约会自由度和新颖的相亲模式，但有时候我真的很不想跟陌生人发信息，然后等待结果。我会就此找到另一半，还是再一次浪费时间？我曾和好友们多次谈及网络约会的话题，大家有许多不一样的想法，但有一点相同，那就是我们这群新世纪单身青年都会对这件事情有所纠结。用手机相亲 APP 真的好吗？ Tinder 咖啡遇上贝果啥？不过当一进到教会里，大家就似乎都不想公开谈论网络相亲这件事情了。如今当我问教会里的一对情侣是怎么认识的时，我大概就能猜出他们是通过相亲 APP 认识的。他们通常会先愣一下，看着地板发笑，再看看彼此，小声地说，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现在在网上认识的情侣比例已经很高，大家竟然还是好像很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就是那35%里的一部分。对基督徒来说情况更糟，好像我们就该只在教会里找对象，相信上帝会把我们的灵魂伴侣宅配到家门口，并且绝对不走像相亲 APP 这种世俗且肤浅的歪路，不然就应当感到羞愧难当。不过我是这么看的，用相亲 APP 一点都不丢脸。我会像咖啡店或酒吧里看到的某位可爱男生微笑示好吗？我会在给他电话号码之前先和他聊聊吗？当然，这样的话，为什么我在手机相亲软件上做相同的事时，要觉得不自然呢？我不喜欢那些批评上网相亲的偏见，所以我会尽可能的大方说出我的现况。我用过一些应用程序，目前并不使用，但未来可能会恢复使用也说不定。我也不避讳和人聊到约会应用程序的话题，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没什么好遮盖的，不需要把网络约会平台当作是说不出口的小秘密。状态单身想找对象并不可耻，同样基督徒婚恋网站相亲也不需要感到羞耻。不过身为基督徒，用相亲 APP 真的合适吗？答案是肯定的，就像基督徒还可以去约会一样。在青年事工项目中服侍的我，经常被青少年孩子们问到像是可不可以约会，或者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准备好了可以约会，以及基督徒该怎么约会等等类似的问题。我回复了每个提问的青少年一个相同的回答，当你知道自己是谁且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就是时候了。要达到这个标准，一个人需要有相当的成熟度。有些人16岁就知道答案了，也有些人到了26岁还是迷茫。当你知道自己是谁时，你也会知道什么事对你来说才是重要的，并且明白自己感兴趣的是什么，你所赞同的价值观又是什么。当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就不会浪费任何人的时间，不管是你自己的还是对方的时间，在一段不会有结果的感情上。当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会对一些事情有所坚持，甚至对在其身上看不到未来的人说不。当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就不会投注情感在不健康的关系上。所以如果你以健康的方式约会，那么对我来说使用相亲 APP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会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要清晰自己使用相亲 APP 的目的。你是想要谈一段认真的感情，还是想要一次星期五晚上的约会？你是真的想要处对象呢，还是你只是想找人陪你玩？如果你不清楚自己的意图，就像平常的约会一样，很有可能你最终还是会感到失望和沮丧。 相亲 APP 并不是一贴能够治愈寂寞的特效药，也不是一段关系的保证书。如果你想借由使用相亲 APP 来填补只有上帝或真实的基督团契才能填满的空缺，最终你是不会快乐的。要明白使用相亲 APP 的正确方式。总结一下，我常看到的最大问题在相亲 APP 上约会，相亲 APP 不是用来让人在上面约会的，而是一种认识人的方式。你没办法只从应用程序上真正了解一个人，而对方也无法借此认识屏幕后那位真正的你。我希望你能留意自己到底是怎么使用这些相亲 APP 的。你是否只是用来浏览你附近的单身网友照片，还是你想跟附近不同的人约会？你发信息是为了想要晚上有人陪你用手机聊天吗？还是你想约他们下星期见面当面聊？记住，在屏幕的另一头是一个有生命的个体。高科技真的很美妙，但遗憾的是，我们越是远离与人真实互动，我们就越无法感受对方的情感。你要记得，手机的另一端是一个有生命的个体，他或她有真实的想法、感觉和情感。所以不要发出你在现实生活中和当面永远不会亲口说出的信息，不要约好了见面最后却又放人鸽子，也不要因为你某天晚上独自在家觉得无聊就不断地向一个人发信息玩弄他人的感情，而其实你隔天就再也不会想跟那个人说话。利用网络让我们能结交新朋友并没有错，关键在我们要如何利用这个科技利器。没什么丢脸的，你和某某人是怎么认识的，与接下来你们的关系会不会顺利发展下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反倒是你怎么经营一段关系影响比较大。感谢您的聆听，让我们下一次再见。
徘徊在死亡的阴霾，是耶稣寻找我，抱我在胸怀。又曾经多少次背叛他的爱，他仍守在岔路口等我悔改。主耶稣，我的心何等的感动，世上哪有一个人对我这样爱，我怎能再一次辜负你的爱，调转脚步与你同在。 徘徊在死亡的阴霾，是耶稣寻找我，抱我在胸怀。又曾经多少次背叛他的爱，他仍守在岔路口等我悔改。主耶稣，我的心何等的感动，世上哪有一个人对我这样爱，我怎能再一次辜负你的爱，调转脚步与你同在。主耶稣，我的心何等的感动，世上哪有一个人对我这样爱，我怎能再一次辜负你的爱，调转脚步与你同在。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欢迎收听雅米，我是吕杰弟兄。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或者正在处于单身之中，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我自己单身时的时光，有大把的时间去服侍参与各样教会的事工，同样闲下来时我也经常被孤独所困，色情的诱惑，父母的催促，对婚姻的渴望与惆怅等等。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正确的来认识单身并过好单身生活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下面的这篇文章，写给所有的单身弟兄。单身并没有错，是的，你没看错，你没结婚，也没有处于一段恋爱关系中，甚至你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都是没有关系的。是的，上帝在创造我们之时，就将对爱和伴侣的渴望放在我们里面，因此渴望结婚和恋爱是完全正常的。只是你作为一个人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这并非取决于你的婚恋状态。诚然，单身人士需要面对的最大困难就是孤独，在我还单身时，我也同样在孤独中挣扎过。有些人会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找事情让自己忙起来，并经常和朋友们待在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有些人会去买最新潮的玩意儿，或者参与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也有一些人会用扭曲的方式来寻找亲密感，像是看色情影片或者是招妓。对于恋爱和婚姻，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有如果或者应该的思维模式，如果我有女朋友，如果我结婚了，我就不会孤单了，人人都应该结婚，至少我应该结婚，有女朋友、结婚、生子，这些都是我的基本权利，如果我没有，那就太不公平了。但这种思维模式很可能会造成苦读，当我们只关注我们没有什么时，就会看不见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只会看到我们的缺乏，而看不到上帝慷慨的馈赠。我们也会忘记我们的单身身份恰恰可以让我们参与到许多事工中。使徒保罗自己就是一个单身弟兄，他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单身信徒可以专心爱主， 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事工中。若我们认定只有当有了女朋友后我们才会开心的话，我们就会失去单身时才有的喜乐。更糟糕的是，我们甚至有可能会让性方面的罪侵蚀我们，这不仅会破坏我们现在的生活，还会破坏我们跟未来配偶的关系。我想要鼓励所有的单身弟兄，请换一种眼光看待单身，不要让孤独主导你的人生，不要让苦毒在你心中扎根。要记住，感到孤独并非是因为你没有女朋友或妻子才产生的，孤独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不论结婚与否。当耶稣的门徒在他最挣扎的时候却睡着了时，就连他也经历了孤独感。不要忘记，孤独是试炼，并非是罪。只有当我们让孤独控制我们的生活时，它才变成了罪。因此，当孤独感再次来袭时，让我们把它当作一种提醒，是时候和家人与朋友建立更加亲密的联系了。除此之外，用你的单身时光去追求圣洁吧。圣洁不仅仅是不犯罪，而是过一个上帝喜悦的人生。学习在你没有伴侣的情况下都信靠上帝的恩典，求上帝把你塑造成一个爱主又爱人的人。如果你真的在未来的某一天遇到了你的人生伴侣，你会发现学习爱他人会帮助你更好地爱你的伴侣。这是我从自己的经历中发现的。当我用上帝教导我的方式去爱别人的时候，我发现我就可以更好的且无条件的爱我的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一般。即便你没有结婚，也请记住，你的人生依旧可以成为上帝之爱的完美见证，也依然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文章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进入婚姻的我深刻地感受到，单身时的爱主爱人更好地帮助我在婚姻中去爱我的妻子。也许你正在经历单身的困惑，希望这篇文章可以帮助到你，也请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单身弟兄。最后，我想借用文中的话语再次鼓励所有的单身弟兄们，学习多信靠上帝的恩典，求上帝把你塑造成为一个爱主又爱人的人，成为上帝之爱的完美见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主，谢谢你，我生命中有你，一跌倒是有你扶起，犯错是有你理解和赦免，不配是包容和接纳，忧伤是有你安慰和安抚，软弱是有你帮助我，叫我能力保护和坚固，免 是指引和辅导。可怜是有你拥抱和爱护，可恨是你依然爱我。主耶稣啊，我谢谢你给我完全的爱，完全的爱，用生命把我赎回来。我要尽心来爱你一生，永远跟随你行走。主，谢谢你，我生命中有你，我愿尽心来爱你。生命中有你，有你我有平安喜乐，有你我有平静和安稳，有你我有喜乐安慰，有你我有好依靠和盼望，朋友你我有永生生命。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相聚在雅米。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让感情的冲突来得再猛烈些吧，作者是 Abigail， 来自新加坡，翻译孔小慧，来自中国。如果你们还没有经历过重大的冲突，就先不要结婚。第一次听到这个建议的时候，我简直惊呆了，因为这实在是和地球人的直觉相反。有谁愿意跟一个不仅仅有分歧，还要跟自己大动干戈的人结婚呢？大多数人虽然能够接受恋爱中的起起伏伏，但是我们还是倾向给冲突贴上负面的标签。很多人竭尽全力地避免冲突，并且感情一旦发生冲突，就觉得受挫。我们以为一段关系中冲突越少，就意味着这段关系越健康，可是真的如此吗？结论或许要再斟酌。原因有三：第一，冲突能够让我们更加的认识自己。 当我们和自己的恋人越走越近时，难免会碰到对方的痛处，也暴露自己的敏感之处。在此之前，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因此暴露出来的时候自己也吓一跳。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发现，原来自己在自我身份、个性和技能上都缺乏安全感，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其实很害怕被孤立、被忽略或者被排斥。在冲突中更多地了解自己，这对我们本身以及我们和恋人的关系都是有好处的。当我们意识到内心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时，上帝就责备我们、激励我们，把我们引向他的儿子基督。一旦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享有十足的安全、稳妥和完全了。比如当我们发现自己内心原来缺乏安全感，或者是原来我们这么在乎恋人的看法，或者是恋人他在乎我们的看法时，便会意识到我们需要耶稣，需要悔改，转向他。冲突反映出我们内心的真实状况，也显露出我们自己有多少爱的能力，对别人可以给出多少的信任，以及饶恕对方的极限在哪里。透过我们对冲突的反应，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自己，也更多的了解彼此。第二，冲突反映出了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有一次，我觉得自己冤枉了男友，尽管他一再的让我放心他并没有因此怀孕，而且这件事也没有影响我们的关系，但是我还是不相信。我给他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我们的关系怎么可能不受影响？当我坐着听男友对我的保证时，我突然意识到，当我对上帝失望时，自己也是如此回应上帝的。当我让上帝失望时，就觉得自己不配再回到上帝面前。我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得上帝爱我。我也觉得要是我让上帝生气，他就会不理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折射出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对恋人的态度让我们有机会瞥见自己对上帝的关系如何。在我们与朋友、家人的亲密关系中尤其如此，我们的所言所行都展露了我们对上帝的态度以及对上帝属性的认识。第三，冲突促进成长。当爱人没有达到我们的期待时，我们通常会失望、愤怒，甚至内心苦读。但是这些冲突却让我们有机会试炼我们的心，看看我们到底有多愿意优先考虑别人的需要和期待，多过自己的需要与期待。这样的冲突也给我们机会去操练爱，向我们所爱的人表达爱与关怀。由此一来，我们就训练了自己的谦卑、恭顺和温柔。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气头上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或者是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时，我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发脾气，或者是自我保护。但是当冲突和痛苦越来越多地暴露我们的内心和本质时，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有的时候真的很自意，也很自私。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愿意让上帝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耶稣。话虽如此，在有些关系中，对方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背叛我们，或者在诸如信仰和生活重心等关键问题上和我们的意见不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有必要向合适的导师、朋友或者是支持小组求助，是不是分开才是最明智、最有爱心的做法。不管怎样，再糟糕的情况都难不倒上帝。坦白讲，很多时候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两个人应该分开还是继续，而是我们是否愿意在一段关系中放下自我，委身基督。 美国的提摩太·穆勒牧师曾经说过，当别人还不是很了解我们就爱我们时，这让人备受安慰，却很肤浅。而我们最恐惧的莫过于当别人了解我们之后就不再爱我们。要是有人完全了解我们又仍然真挚地爱我们，这很大程度上就接近上帝的爱了，这也正是我们最迫切的所需。这样的爱让我们卸下伪装，又使我们心怀谦卑，远离自疑，让我们在任何的生活压力下都能够镇定自若。冲突让我们了解自我，走向成熟，让我们与恋人彼此有更深的了解，更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利用感情中的冲突来重塑我们与他人和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吧。
生的每一个小城。
来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相思往昔。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相聚在雅米。上帝说，男女二人要脱离父母，彼此联合，成为一体。那么，你如何确定对方就是你的另一半呢？我想，下面这篇文章会给你一些启示。文章的题目是，她适合当我的妻子吗？五个辨别方法。作者 Alex T.你怎么知道他就是你未来的结婚对象？这大概是别人知道我正在谈恋爱时最常问的其中一个问题。老实说，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不知道，因为如果我说自己比上帝更清楚谁对我而言是那个对的人，那未免太自以为是了。但是，为了避免让人觉得我盲目地进入一段恋爱关系当中，我依据个人经验总结了五个辨别方法，这些方法帮助我确定他就是那个对的人。一，他不会试图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改变我，而是让我成为上帝喜悦的样式。我永远都不可能变得像他最爱的韩国明星李敏镐，也不会像他的朋友那样有钱或聪明。他并没有拿我与他们做比较，反而时常温柔地提醒我要成为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男人。作为一个全职服侍的童工，我曾经想要放弃现在的侍奉，干脆转行当一名白领。然而他经常提醒我，虽然按照世界的标准，我既不是最聪明，也不是最能言善辩的人，但是我能在青年事工中全职服侍，绝非巧合，而是莫大的荣幸。我需要十分谦卑才能把这些话听进去，他更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对我说出这些话，鼓励我成为一个真正追求上帝的男人。二，他听上帝的话。当上帝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去聆听。每当我们两个人都生气时，不管我们说什么，对方都很难听进心里去，因为我们都只关注自己的权利和偏好。但是当我们以上帝为考量基准时，我们知道他的话语高于我们自己的利益，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用正确的方式表达情绪，彼此沟通。每当我没有办法让他明白我的时候，上帝总会借着自己的话语帮助他以正确的方式回应，哪怕当时我们正吵得不可开交。
还是小
三，他坦诚分享自己的想法。在约会之初，我们最先约定的原则之一就是坦诚沟通，不管是最近参与的课程，还是曾经受到的伤害，我们无所不谈。那种自在的程度，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你能想象那种不得不向即将厮守一生的人隐藏你内心想法和心底秘密的感觉吗？彼此坦诚，不必担心被对方定罪或嘲笑，是相当重要的。四，在恋爱关系中，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一个被动的追随者或者纯粹的接受者。一个巴掌拍不响，一段恋爱关系要健康的发展，也需要双方积极的经营。你的伴侣不能只是一味的附和你说，好的先生，好的先生，三代满了，而应当是积极的与你互动。感谢主，在我们的关系中，他不允许我奉行大男子主义，他自己也不会像个公主一样不许我说不。我很高兴他会向我提问题，并弄明白我为何会有某些决定，帮助我考虑得更加周全，好让我下次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五，他喜爱或者说学着去喜爱我的爱好。谈恋爱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也不一定非得找到一个跟你喜好完全一样的人。虽然我天生喜欢运动，篮球是我最喜欢的运动之一，而他因为小时候一次不愉快的经历而害怕球类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放弃打篮球，因为他一直很支持我继续打篮球，并且偶尔也会和我一起打，学着去享受我所喜爱的运动。总而言之，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离开与联合的原则。如果你发现自己不能为他离弃一些旧习惯或偏好，放弃你的个人空间，学着去爱他所爱的，能够很自在地向他敞开心怀，那也许你要找的只是个玩伴，而不是灵魂伴侣。这听起来不太可能，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振作起来吧，这段离开与联合的旅程将会比你想象中的更加有趣。其实我这里也有三个择偶标准分享给大家。第一，他愿意和你一起去教会，并且支持你的信仰。第二，他愿意和你在一起。第三，他不朝三暮四，对你始终如一。我想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是你祷告得来的。好，感谢您收听雅米。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分享转发出去，和更多弟兄姐妹一起欣赏。我是刘弟兄，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们，晚上好，我是青兰姊妹，今晚与大家分享一个福音信息，题目是要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二月的荷兰没有下雪，但是每天摄氏四五度的低温，再加上一波又一波的冷风西面而来，有时还夹带着绵密细雨，也够令人瑟缩了。我在离阿姆斯特丹两站远的站丹 旅馆餐厅吃早餐，眼前是一大片玻璃窗，室外行人来来往往都看得很真切。或许这个时候是上班时间，许多荷兰居民都以脚踏车代步，先骑车到车站，再换搭火车或公车到市区上班。从眼前落地玻璃窗望出去，是一个十字路口，许多人戴着帽子、耳罩，在冰冷的空气中停下脚踏车。荷兰人骑车的技术超好，红灯时他们都不需下车，只用一只脚顶着地面，另一只脚则仍在单车的脚踏上。待绿灯亮起时，上身往前一蹬，便稳稳地向前行了。我不知道眼前这一对是恋人还是夫妻，他们停在十字路口，各坐在自己的脚踏车上，一边聊天一边等绿灯。绿灯亮起时，我看到男士的右手扶在女生的腰上，或许是扶持着她，或许是给她一把助力。待女生往前走了之后，男士才向前启动。看着他俩一直往前的身影，觉得真是一幅极美的画面。男人与女人本来不就应当互相扶持、相互帮助吗？在我软弱时，你扶我一把；在你困顿时，我在你身边加油打气。我暖暖地笑着，一边也要结账，结束这顿早餐了。坐在一旁的先生有点困惑地问我：“你今天的心情好像很好哦。”“嗯，出来看到许多好事情，心情当然好了。要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不必告诉他太多，只要自己先开始做。当对方体会到来自你的鼓励和真爱时，保证对方也会掏心掏肺地与你厮守终身。此时又何须那些留住情人的计谋策略呢？怕就怕都想要对方先付出，要我对他好，他为什么不先对我好呢？甚或只期待对方的付出，如果你爱我，你就对我做这件事，或者你一定要为我做这件事。在无穷的比较下，最痛苦的人一定是自己。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使徒行传》20章35节所说的。因为施的人是站在主动位置，受的人是处在被动位置。我不要做一个处于被动，只会等待痛苦的人。那你呢？以上福音信息来源于群友网，群友网的网址是www.quanyuan.org。 请加群友好友到你的微信朋友圈 iquanyuan。 谢谢，下周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对我们这项事工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下周日6点再见。